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这些罪人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使我们因着你钉十字架，我们得到拯救。主，你也应许我们说，你还要再来接我们到天上去住，住在新天新地，住在父的怀里面，永永远远圣徒相交，永永远远与我们的神，与我们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彼此相爱。主，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福音，都是因为你的拯救，所以一切的荣耀都要归于你。我们也祈求主耶稣基督，你带领你的百姓，引导你的儿女，使我们真正知道我们所领受的福音是何等宝贵的时候，我们就常常心中喜乐。也特别求主你所差遣的圣灵保惠师在你的百姓心中运行，使我们有耳的都应当听，你让我们多多听见福音，多多明白你的恩典，多多明白你的真理。也求圣灵上帝特别高我们的讲台，使我们讲台在主你的恩高之下能够传讲纯正的真理，能够把福音讲解得清楚明白，深入浅出。求主你在你百姓当中做这样的大功，荣耀你的圣名，也把不单是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姊妹，包括全地的你的百姓都交在你的手里。求主你搭救你的百姓，怜悯你的儿女，保守你的子民，因为我们是你的羊，你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好牧人的羊一直也不失落。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好分享我们的这个因信称义系列，就已经到了尾声了。那么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因信称义系列，我们要这个今天要讲的就是福音和末世论。好，福音和末世论，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九章，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九章，好，希伯来书第九章，希伯来书第九章，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九章最后这一段，希伯来书第九章最后这一段，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八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这一段的圣经，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八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我读一句，大家读一句。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
因为祭物并不是敬拜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敬拜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
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好，弟兄姊妹，我们讲这段，为什么要找这段经文？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福音和末世论。你注意，其实这段经文很多人只是看到这里是在讲献祭的事情，其实这里面讲到了末世论，特别是我们看到第二十六节说，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是吧？然后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都是在讲末世论了。然后像这样，基督一次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这都讲到主耶稣基督，比如说这里讲到了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这些罪人献祭，这个耶稣基督的献祭才是末世的开始。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献祭是末世的开始，然后他一献祭就把我们的罪除去，然后进入末世之后，他还要怎么样子呢？他还要第二次再来，他第一次被献，第二次显现，然后与罪无关，干嘛呢？是为来拯救我们。所以这就讲到了关于末世论。那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当中，他讲得很清楚，就是其实末世论和福音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讲，因为一讲到末世论的话，好多其实争论就来了。有的人认为啊，将来是怎么样？比如说有些大家弟兄姊妹学过一些神学，或者了解一些神学，就听说过有些人讲千禧年，有没有听说过？是吧？讲千禧年，有的，然后神学名词就来了。 前签、后签、无签，有没有听说过这些？我们有些都晕了，什么什么无签呢？哈，出老千吗？不是，哈，什么叫做前签、后签、无签？其实都是跟这些有关系，就是讲末世论的。但是我们说，为什么其实不是说争论的都不好，而是说其实对末世论的认识，有些人会有些错误的认识，就是因为像我们讲的说，你在特别在圣经真理上面，任何错误的认识的原因都是离开福音去看。就是你离开福音去看真理的时候就会出问题，就会看错。所以有些人讨论起来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末世是怎么样子的，那么他的很多的讨论，他离开福音去看的时候，其实连有些人说我们现在到底是不是末世啊，我们现在是不是末世，是末世吗？我好像不太确定，是吧？啥时候末世开始了，弟兄姊妹？然后有些，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时代论的话，时代论就讲说七个时代八个月，七个时代就是他根据启示录最后讲的，说这个讲的是新约啊，以弗所呀、士美拿呀，是不是啊？腓拉铁菲啊，最后一个是什么教会？讲的是老底家。然后有些说，你看我们现在这么糟糕，我们现在是老底家时代，其实这是人的解经，所以他认为现在才是末世。那我们说不，你看任何东西你要回到圣经你才能够去明白。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跟大家去讲呢，我们希望借着这段经文让大家去明白福音和末世论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就分两大点跟大家去讲。第一大点，我们要想简单介绍什么是基督教末世论。哎，讲末世大家有时候都会有点紧张，好，特别有些，为什么会紧张？特别是有些异端，你知道吧，有些异端特别喜欢讲末世论，哎呀来了，马上就来了，耶稣来了。或者有些，你像东方闪电最著名了，对吧？东方闪电是说这个基督来了没有，东方闪电说基督已经来了，而且还是女的，而且还在四川，还在哪里等等之类的，是不是啊？说藏起来了，耶稣藏起来。我说耶稣藏起来，这还是耶稣不？是不是啊？好，这耶稣来了，偷偷摸摸的坐火车来的，不是从天上驾着云下来的，是吧？这个都乱了，对不对？他们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对一讲到末世论他就有点紧张。其实我们说，你如果回到福音，你不要因为那些异端喜欢讲这些把我们吓住，我们不敢讲。不，我们把正确的末世论和福音之间的关系讲清楚的时候，这时候错误的东西就抓不住你了，对不对？抓不住你，不是根据说的细枝末节的分辨说大家神学观点的不一样，而是看到从福音去看。所以我们说，我们分两点去讲。第一个，我们要讲基督教末世论，我们简单介绍什么是末世论。其实讲到末世论来讲的话，世界上各个宗教其实都有末世论。末世论讲什么呢？就讲这个世界何时以及如何去终结的问题。就是这个，简单来讲就是这个世界有没有结束。其实这个有一些宗教是没有末世论的。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其实佛教是没有末世论的，大家同意不？佛教其实是轮回，你们注意到没有？是轮回。所以他按照他们的观点，包括再把中国的什么两仪太极搞到一起去，黑的白的斗来斗去，对不对？所以如果他们的一种观点就是说盛极而衰的观点，比如说善如果很厉害，因为是善恶相斗嘛，善的力量达到顶峰达到高峰肯定就开始衰落，衰落以后恶开始有一点占上风，恶开始占上风的时候，善又这个跟恶再缠斗起来，然后善再把恶压下去，然后又进入一个善的高峰。善的高峰进到头的时候，因为其实他们的观点是善恶制衡，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善恶制衡就是善也不能太善了，不能一直占上风，一直占上风的话会出问题的，所以恶得来制衡一下它，但恶更不能占上风，所以善得把恶给压倒，但压倒又不能绝对性的压倒，所以它是轮回的这样的观点。那有没有末世？其实按这种观点有没有末世？就没有末世。但我们说有很多宗教它有末世论，比如说我们基督教有末世论，犹太教是有末世论，伊斯兰教也有末世论。当然伊斯兰教的末世论其实是从基督教抄过去的，你明白吗？就当初穆罕默德他是这个跟着他的叔叔到处做生意，包括去耶路撒冷，包括去到各地，有听基督教讲关于基督教的福音啊等等这些东西，所以但是这个人没听懂，所以他的这个古兰经里面好多故事跟基督教相似，但是有这种牛唇不对马嘴的事情，你知道有的时候还张冠李戴，好，把这个亚伯拉罕的事情和以撒的事情给搞混了。就有些事情我们圣经上讲的说这是亚伯拉罕发生在亚伯拉罕身上的事情，他把它给套到以撒身上了，你明白吗？因为圣经上面有些时候好像是相似，比如说亚伯拉罕有没有出卖过他妻子？有。以撒有没有出卖过？有。所以他听了晕了，你知道吧，就听错了，给他搞到一起。他们的末世论像基督教但跟基督教不一样。所以我们说 其实各个宗教它有一些宗教它有它的末世论，但是我们基督教有基督教的末世论。基督教的末世论其实我们说有几点跟世上的末世论不一样，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第一，基督教的末世论不单讨论这个世界终结的问题，基督教我们的末世论说这个世界终结的时候其实也意味着什么呢？也意味着新天新地开始的问题，是吧？就是我们讨论的时候不单是终结。你看比如说我再举一个例子，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很出名的电影，然后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可能比较年轻，可能那个时候还是小孩子，不知道。就比如说终结者，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个电影啊？这个未来战士终结者，他那个电影的观点就是他也有末世论，但他的末世论是什么呢？就是人造出的那个机器人呐、啊，太厉害了。你看现在其实还好多人脱不了这种思路，说人造出来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太厉害了，把这个世界给统治了，然后审判日来了。审判，什么叫审判日来的？就审判日来了，所有的这些人呐、啊，这个世界啊陷入黑暗了，就是他没有盼望，你明白吗？他们的盼望就是什么呢？就是时空穿梭，是吧？你们如果看过那个电影，就现在的穿越，其实是九十年代就有了，就是他那个时候穿越，呲一下从这个未来穿越到现在，然后来保护现在的人，保护现在的领袖等等之类的。但是他们的那种末世论来讲的话，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所谓新天新地，好天堂地狱，好天堂的美好，这些他们是没有，对不对？但是基督教我们说末世论，我们不单讲到这个世界会终结，我们还讲到什么呢？还讲到新天新地那个荣美的，像我们刚才唱的那首诗歌，更美的家乡，好更好的那荣美之地，它的展开，好天国的展开。这是基督教和这个世上其他的宗教讲的末世论不一样的地方。第二个，我们说基督教和世上的末世论一个很大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就关于末世论。其他宗教讲末世论的话，他们的那个进入末世的时间点一般是什么时候？他们是根据什么呢？比如说举一个例子，也举一个其实还是用电影的例子，那是前几年的时候，我还记得很清楚。这个2012，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部电影？是吧？2012，然后好像是我忘了是10年还是什么时候这个公映的，我忘记了。反正讲的说2012年是世界末日啊，根据玛雅人的这个什么东西，所以当时真的有人信了呀。那个时候看新闻，我看的特别搞笑。这个有一个打工的说，在四川的有一个人信了，我说有你别笑，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他信了。信了怎么样呢？他说2012年世界末日了，没用了，是吧？然后那个电影演的是什么？那个电影演的说有钱的人要买一个什么，他们也叫诺亚方舟啊，买一个方舟门票进去才得到保存了鱼种，好，所以一般人进不去的。然后他打工，好像我记得那时候看新闻特别搞笑，打工攒了差不多10几万吧，他马上世界要结束了，还有啥意义呢？这钱拿去花吧，挥霍吧，挥霍完了到2012年了。现在是啥年，弟兄姊妹？现在2015年了，所以世界末日了没有？没有。结果搞得钱也花光了，老婆也离婚了，把他老婆气死了。因为他老婆，你说钱不能这样花，但是他很相信，你知道吧？他很相信。所以我说稍微扯开一点，就是其他宗教他们认为末世是有一个日子，那个日子是根据一些很古怪的算法呀，或者根据什么东西来算出来。但是我们说，弟兄姊妹，我们说基督教讲到末世，其实末世什么时候开始？末世什么时候开始？其实基督教就像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其实就很清楚了。就是刚才26节说，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末世开始了没有，弟兄姊妹？开始了，是根据什么呢？根据耶稣基督。所以就是我们跟大家讲的，我们说其实你看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吧？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公元纪年是根据主耶稣基督诞生来推算出来的，现在是2015年，那么就说耶稣是2015年前诞生的，是吧？当然有些说法说那个时候有计算上面有一点点错误，可能还要早4年，那个但是这个关系不大了。反正是根据耶稣基督诞生的，是我们说公元前公元后，其实主前主后。那么末世其实按照基督教的观点来讲的话，什么时候开始进入末世呢？是耶稣基督来了为我们献祭，这个世界就进入末世了，你明白吗？但是结合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的基督教的末世观，我们等一下后面还会讲，我们是不是一种很悲观的一种末世观？哎呀，进入末世了，这黑暗要笼罩大地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们知道新天新地要来。耶稣基督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第28节说，他将来还要向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要怎么样 拯救他们。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末世论，我们是以耶稣基督他的来，他的再来，或者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讲到末世论的时候，从我们现在已经生活在末世了，但是圣经上面还有讲到说 有一个说法，就那个日子，是不是、啊、哪个日子呢？其实有 你也不要说一见到那个日子就定下来，就说指的一个日子，不是的。比如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欢喜快乐，这个日子指的是什么呢？诗篇118篇，这个日子是指的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的日子，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定十字架，我们的罪怎么样得赦免了，我们就得自由了，我们就欢喜快乐，这是一个日子。但是我们还讲有那一日，是这里面讲的说主耶稣基督他还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这个就是末世，就是这个世界结束，然后怎么样子呢？新天新地完全的展开，完全的铺展开。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看到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要晓得，比如说圣经上面多处都是让我们知道的，我们基督教看任何事情，我们是以福音为中心去看的。你不要离开耶稣基督，你离开耶稣基督，我跟大家讲，原来我很尊重的一个老传道人，那么他也是，他是讲什么呢？我说，所以我刚才讲说2012的时候，你们我们弟兄姊妹就笑了，说那些人真愚蠢。我跟你讲，基督徒里面有些人比那个人还愚蠢，真的。我原来有一个很尊重的一个老传道人，他怎么讲呢？他写，还专门写了一本书，都已经过了2000年了，还那本书还拿着到处送人呢。写了一本书说，他的意思差不多，他是因为他传了好多年，他是90年代的时候写了那本书，说什么呢？就他的意思就是2000年呢，这个千禧年来了呀，因为他是时代论的，你知道吧？他时代论他是差不多了哈。差不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他怎么算呢？他说你看圣经里面讲的有一个数字是很不好的数字，是那个启示录里面666，大家知道不知道？是不是666？然后我们讲的说上帝是三位一体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上帝是三位一体。然后有些神学家，其实有些神学家是类比，但有些神学家当真了，他说有一个圣三一，还有一个邪恶三一。什么叫邪恶三一？就是魔鬼、罪恶、死亡啊，他们也在一起。所以他说666乘以3是多少，你们有没有算过666乘以3是多少？1998。他说你看1998年中国出了多少大大事。其实我们有些丁子伟年轻都不知道1998年出啥事，或者忘记了。1998年就是发大水嘛，是吧？所以他说你看发大水了。你们记不记得圣经上面什么地方发大水？圣经上面最著名的发大水是啥事？丁子伟，诺亚方舟。你看来了吧，来了吧，人都2000多年了也没来，是不是？所以我们说其实这些他算日子按照什么算的，他就开始乱算，你知不知道？就开始乱算了，拿数字加减乘除起来了。我听说这个变成小孩子玩数学游戏，你们有没有见过小孩子玩数学游戏？小孩子玩数学游戏，比如说给你1234567往这儿一摆，请你把加减乘除符号往中间放，最后得出一个数字来。聪明人基本上你什么数字你最后要，比如说你要得一个99，你要得个101，要得多少？我聪明的人，数学特别头脑灵光的人，把加减乘除的符号往中间塞，总能给你塞出那个结果来，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会发现有些基督徒算日子也是这样算的，他说加减乘除，我觉得哇这太可怕了，谁跟你说3×666啊，是不是啊？那我们说的你必须回到圣经，你就知道说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末世，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定十字架，这个世界全然不同了。所以你必须看到这里，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简单讲一下。那我们也不是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什么是前迁，什么是后迁，什么是无迁，这不是我们的重点。我们今天的重点是福音与末世论，这是我们讲的第一大点。第二大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什么，就是我们说我们对福音有怎样的认识，就决定了我们有怎样的末世论。我们对福音有怎样的认识，就决定了我们有怎样的末世论。就是我们说弟兄姊妹，大家记不记得我们说讲到福音，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这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一段其实是不是在讲福音呢？这一段其实在讲福音，就是讲献祭，说旧约的献祭其实怎么样子呢？他们要用牛羊的血去洗那些做影做预表的东西，而要我们要进到天堂也必须，如果没有血，比如说前我们刚才读的23节22节说，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我们要进到天堂也要流血，用血来洗，用什么血？ 用耶稣基督的血，只有耶稣基督的血有资格弹在天堂的至圣所，能够把我们带到天堂里面去，只有耶稣基督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这样子末世才展开。我跟你讲，就是大家如果看启示录，大家注意，启示录里面曾经讲了一个场景，就是在异象之中使徒约翰看见一个场景，什么场景呢？就是有一个小书卷，这个书卷是被漆印封严的，对吧？那个东方闪电他们就喜欢谬讲这一段圣经，该那说这个小书卷他们明白了，其实这是讲假话。然后那个小书卷说的什么呢？说的没人配得打开这个小书卷，不打开的话，这个人类历史就没办法往下进行了，没有办法进赎到救赎的完全了。所以使徒约翰见到这个情景，他就大哭，对不对？他就大哭。这个时候有神的使者来安慰使徒约翰说，你不要哭，看嘛，有一个人有资格打开这个书卷，谁有资格？弟兄姊妹，他说，大卫支派的，犹大支派的什么呀？犹大支派的狮子。然后他就看到，哎，很奇妙的事情，说犹大支派的狮子要来，但是来的一看是谁啊？一看是被杀的羔羊，被杀的羔羊，他有权柄打开这个书卷，他把漆印解开，书卷打开，生命册展开，世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所以我们说，你去看的时候，福音和末世有重大的关系。如果没有福音，这个世界还没进入末世；如果基督没有来，他就没有进入末世。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献祭，然后满足天父的要求。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末世和世人的末世，我再讲，真的不一样。世人的末世说，其他宗教的末世一讲，包括那个什么2012也好啊，什么终结者也好，他们一讲末世就是黑暗来了，是吧？我们讲的末世是什么呢？是好像我举个例子，好像有一道门，原来一直关着，然后现在跨门打开，然后强烈的光，荣耀的光照进来，这是我们的末世论。为什么这个门可以打开？其实回到启示录里面所用的预象，就是这个书卷为什么可以打开呢？是有被杀的羔羊有资格把这个书卷一打开，人类历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所以这就是福音和末世论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你对福音有怎样的认识，你就有怎样的末世论。我讲，所以你去看，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讲几点。第一，我们说从得胜的福音去看末世论。从得胜的福音，弟兄姊妹，从得胜的福音去看的话，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看起来他是不是失败了呢？在人看来肯定是失败，对不对？所以连跟他同定的强盗都讥诮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怎么不从上面下来？你如果下来把我们两个也拉下来，显你的本事给大家看，让人知道你就是弥赛亚。他们以为这个才叫得胜，但其实这是不是得胜？这不是得胜。所以耶稣基督确确实实要为罪人死，死后第三日复活，所以这个得胜大大彰显出来。所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是完全的一个得胜。这个得胜的福音就决定了你的末世论，你对福音认识如何就决定你的末世论。所以我再讲，我不是说是藐视其他的这个学其他的不同的系统神学的或者怎么样，这个我们不必藐视别人，因为各个神学我们一直坚持这个观点，没有一个神学体系是完美的，没有一个神学体系是完美。我再讲一句这个有些人不喜欢听的话，我说不要像有些人说的那样说改革宗神学是最接近圣经的，我反对这种说法。我跟你讲，没有一个神学体系敢说我是最接近圣经，如果你最接近圣经，别的都比你低了嘛，这不就绝对化自己了吗？对不对？圣经第一，我老二，其实谁老一啊？我再问您姊妹，如果圣经第一，我老二，其实谁老一？其实我老一了嘛，你明白不？因为每个人都只能讲解圣经嘛，你的圣经，你变成圣经之下最高的就是你，那就这样的。我们说不是这样子的，你不能这样去说。但是我说有一些他的末世论，有一些这个神学体系，他的末世论为什么会很糟糕？就是因为他离开福音去看末世，他离开福音去看末世。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讲的，耶稣基督他是完全得胜的福音，阿门吧，弟兄姊妹，真的完全得胜了。但是你要真正去明白，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完全得胜的。他得胜了世界，他得胜了鬼魔，他得胜了死亡，他得胜了阴间的权柄。这样子的一个福音既然是全然得胜的，我说就得带来第一个，我说我们就真正明白福音的人，特别明白福音是完全得胜的福音的人，他第一个要有的一定是一个乐观的末世论，一定是个乐观的末世论，你明白吗？福音得胜了，弟兄姊妹，我再举例子，这个就是圣经上面有一个旧约的故事，就是大卫曾经有一个儿子亚撒龙反叛他，大家记不记得？ 亚沙龙反叛他，反叛他，但是亚沙龙的诡计成功没有？差一点成功，但是上帝帮助大卫，大卫把亚沙龙打败了。打败以后，结果亚沙龙被约押给杀了，对不对？约押用短枪把他刺死了。刺死以后，然后大卫问约押说：“这个亚沙龙那少年人怎么样？”约押告诉他说：“死了。”大卫就哭，对不对？大卫就哭。这个时候其实约押还是清醒的。约押说：“今天我们打了胜仗，是吧？这么多爱你的人，忠心耿耿跟着你，经历艰难还跟着你不放弃你的人，今天我们打了胜仗，你不但不欢笑，你还哭，你这个时候让大家心都凉了，你知道吗？是吧？因为这些爱你的人你不在心，所以这个约押讲了很重的话，把大卫给惊醒了。他说，是不是恨你的人如果不死你就高兴了，我们这些爱你的人死了你就高兴了？大卫一听，哟，对了，这个不对，这个态度不对，赶紧把脸洗干净，不能这样子，大家要欢天喜地再回耶路撒冷。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们有些基督徒有的时候忘记福音是得胜的，然后明明是得胜的，那你的末世论怎么会是一个悲观末世论呢？你怎么会讲起来说我们生活在末世里面，然后哎呀主来的日子近了，然后你发现有些基督徒很害怕，因为主耶稣讲了说，在他再来之前，在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这个地上有地震，有饥荒，有战争，有瘟疫，阿们吧弟兄姊妹。然后好多弟兄姊妹讲，哎呀主来的日子近了，他就心都扑通扑通跳，好像很害怕。我说你搞错了，耶稣来了是不是要打我们呢？不是打我们的，耶稣来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他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什么呀？乃是为拯救他们，是我们得荣耀的日子，是我们回耶路撒冷的日子。你怎么哭起来了呢？你有没有发现？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真正就看到说福音是全然得胜的，这个全然得胜的福音一定带来了一个结果，说我的末世论不可能是悲观末世论，我的末世论应该是个乐观的末世论。我想起来，所以我们前几天跟大家发那个灵修信息的时候，我们发灵修信息，我们讲这个天，这个在天上的自由，好，天堂里面的自由。然后有人，这是我们在微信平台上发的，然后后台就有人棒发一个信息过来，就是我一看我就知道他不理解嘛。他说，那你知道你们这样说，我们基督徒就应该速度求死了，是吧？其实那我怎么回答他呢？我就回答他，我说不是我们基督徒要速速求死，我们基督徒至少应该不怕死，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其实是盼望死后那个荣美的生活，好的无比。你怕死就说明你对福音的认识有问题，对吧？就我们举例子，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中国现在，我们不举美国了，因为美国跟中国对立的比较厉害。比如说欧洲有些国家真的很漂亮，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我鼓励大家哈，我不是说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哎呀今生不去以后没机会了，不，将来我们住在新天新地好得不得了，只是你今生扩大眼界。如果你有机会能去欧洲旅游一下，你说花20000块钱，你只要有这个钱，我鼓励你去旅游一下，因为钱是小意思，眼界大开，眼界大开。有些人去欧洲旅行了就发现完全另外一个世界，特别比如说去瑞士啊，去哪里漂亮的不得了啊！你有机会你可以去美国看看。我跟一些弟兄姊妹我讲过，我说你要创业是吧，你想把你的工作做好是吧，如果你有机会你可以去美国看看，因为美国在这些方面有些方面领先我们30年。你在他那边学他现在的一些东西，你再回来到河南去搞你的企业，你比别人有领先，就是这样子的。那我举这个想说什么呢？我不是说那些，我的意思说，如果有一个人说有机会，比如说他移民去瑞士去了，他高兴不？弟兄姊妹，他会买飞机票，买了以后哭啊，不想去啊，是不是？我真的太苦了，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他很高兴，哇，日内瓦湖。是有些人去了瑞士旅游回来说，我原来在跨国公司工作，我有一个同事特别喜欢旅游，这个护照都换了好几本了，因为基本上世界上面有名的地方他和他丈夫都去过了，他们别的也不管，反正是驴友。你们有听说这个词儿？驴友知道吧，就特别喜欢旅游的，就世界各地什么埃及的金字塔呀，然后反正五大洲能去的，什么澳洲啊，什么大堡礁那些地方他都去过了。他说那个瑞士真的像人间天堂一样漂亮不得了，他说那日内瓦湖那水纯净到一个地步，好像能见到底儿一样，特别，你在那儿就不想走了，你明白吗？我举这个例子什么意思？我们不是说基督徒要速速求死，来吧砍头吧，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是想起来这些，我们说太漂亮了。为什么漂亮呢？兄弟们，哎，我们的末世论为什么跟那个终结者的末世论不一样？你想 终结者是失败，你知道吧？说人发明了这个电脑啊，发明了网络什么天网系统，结果把人给整死了，你知道吧？人活不成了，机器人到处追杀人类，哪有人哒哒哒哒哒哒就打死了？那个时候九几年拍那个特效，那不得了啊！比起那个时候看的，我们看到哇，这个太厉害了，还有液体机器人，呜一下出来，觉得哎呦！但是看了以后心沉重的很，你知道吧？这个世界最后是这样结束的，是不是？因为他没有一个得胜的福音，你懂不懂？我们有一个得胜的福音，说耶稣基督全然得胜。所以既然全然得胜，所以一定有一个荣美的、美的不得了的新天新地要展开的，它一定是比现在要漂亮的多。所以我举这个例子是希望大家知道说，如果我真的明白这个福音的话，我真的不怕死。我怕什么死呢？我一跨过这道门就进到荣耀里面去了，是不是？进到永永远远的福乐，再也没有痛苦，再也没有眼泪，再也没有疾病，再也没有征战的地方，真的是这样子，是不是？所以但是为什么有这些？因为耶稣基督得胜了。所以我们说，如果我们有得胜的福音，我们对福音得胜的福音有正确认识的时候，第一个你就不会有一个悲观的末世论，你一定有一个乐观的末世论，因为基督得胜了。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说，对基督徒来讲的话，我们在地上有没有征战，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有没有征战？有，这几天我们征战都很大。那么我们在地上有征战的时候，我们的征战其实每一场征战都是耶稣基督已经打胜了，然后我们去捡战利品，这就是真实的基督徒的征战，对吧？因为他得胜了，我们是不是打一场仗还不知道胜败不分，还得我们打胜打败还影响到耶稣基督福音最终的结果呀？会不会？不会，因为耶稣全然得胜。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你要知道说得胜的福音带来的第一个，就是你不应该有一个悲观的末世论。如果你的末世论是悲观的，你一讲到末世，一讲到将来，一点的喜乐都没有，一点盼望都没有。我说不是末世论的问题，而是福音的问题。我不是说不可以讲末世论，我要跟你讲末世论的话，也是要从末世给你引到福音里面去，因为肯定是福音出问题了，你知道吗？我再举一个例子，有些基督徒，我们不是说基督徒在世上买房买车买屋吃好一点穿好一点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啊？咱基督徒哪能吃好穿好？有没有这样的要求？
没有。
你吃好穿好，亚伯拉罕吃的好不好？人家能打仗的318个。我们有没有弟兄姊妹说办了一个企业员工有300多？好像还没听说，是不是啊？所以亚伯拉罕是很有钱的。但是我要讲的是什么？就是有些弟兄姊妹眼睛只盯着这些，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对福音模糊了。你对福音清晰的话，这些东西我们就真正做到。我们原来讲过莱尔的那句名言，说前世好仆人却是坏主人。今生好多东西你都可以用，不只是钱，但是只要你福音根基扎稳扎牢，这些东西我要善用。但是我不被这些东西累住，但是我对福音认识模糊头，这些东西就会把我的心抓走。我就会为一房一车，我就会为今生钱多钱少把我的心给捆住。捆住以后，我就好像整个人都在，只要得不着那个就慌慌的。你有没有发现？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我们有些，我相信弟兄姊妹都这样感受过，因为我们是软弱的人，真的。你会有些东西慌慌的飞。是吧？一定要抓在手里，抓不在手里，我的百爪挠心，睡不成觉，是不是？这是福音不清楚。你福音坚固了，你就知道说，主给我我就用，不给我我就不用，是不是？因为我有更好的，你明白吗？就我举例子，比如再用小孩子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比如说小孩子，你有时候发现两个孩子抢玩具，你发现没有？抢的然后泪流满面的，然后叽叽哇哇的，又蹦又跳的，有时候生气了真的是跳起来了，说这是我的洋娃娃，或者说这是我的车，然后一直不肯放。这个时候解决方法一般是什么呢？打两巴，是吧？不是打两巴，两个哭得更厉害。不是，有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又拿出来一辆车，是吧？然后有的时候甚至两个人同时放手了，你知道吧？然后他说因为这辆车好吗？是不是？哎，你有精一点的小孩子马上这个车送给你玩，是吧？因为他知道爸爸来了嘛，是吧？两兄弟吵架，这个车送给弟弟了，弟弟手里已经有一个了，爸爸当然得把好的给我了，是不是啊？就是这样子嘛，其实就是这样子，他就不吵了。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就是当你福音的盼望，福音给你带来得胜，在你心中做王做主的时候，这个时候今生的很多东西累不住你，你原来抓抓抓一定要抓。我不是说大家一定要放，你明白吧？ 基督徒该拿的该得的是我们的，我们就拿住。但是我不被这些东西困住，为什么？因为有一个荣耀的得胜的福音在我心中做主了，我是属基督的人。所以我再问弟兄姊妹，基督得胜怎么跟我们有关系的？我们是怎么样得到这些东西的？哎，基督得胜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先问。有。那我们怎么跟我们关系大不大？很大。那我们怎么得到这些呢？这些基督的国，要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看到别人说别人家住别墅，你能不能说，耶，他家住别墅，我进住三天再说，行不行？那为什么有人可以住进去？哎，为什么有人能住进去？我先问住别墅的问题啊。你别说信，那把人信晕了是吧？我就说，这个房子你看到有人有一栋别墅，特别漂亮，装修的很好，你看了很羡慕，但是你不能住，另外的有人能住，而且大拉拉住进去，想进就进，想出就出。那个人跟他是怎么样子？有关系？一般什么关系啊？哎，家人。好了，那我们天国要跟我们关系有关系，我们得是天国的家人，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成为天国的家人？弟兄姊妹，努力爱主，祷告，是吧？禁食，一星期禁食两次，十分之一我都献上，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怎么有关系的？信，你一信耶稣，这些都是你的了，是吧？这都是你的了。所以你真正明白这些时候，基督的得胜就是我的得胜，基督是为我得胜的，你明白吗？所以这样子的话，我知道基督是得胜了，我有一个极其乐观的末世论。这是我们说你真正去明白说福音是如此的得胜。哎，我再问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福音的得胜是不是得胜一部分？完全得胜，彻底得胜。所以我得着的，我就一定是完全乐观。所以基督徒，你真的越明白福音的话，所以这个我讲说，人真的是很软弱。莱尔这个曾经有一篇文章写的说，没有喜乐就没有基督教，就是这个他要阐述的重点是福音。你越明白福音的话，福音一定给基督徒带来一种喜乐，就是不管什么情况，我不是说基督徒不发愁，明明这边出了大事撞了车了还笑眯眯的，那把人吓坏了，对不对？你的撞了车了，你这应该是哭，应该是难受的，赶紧送医院把你的伤口包扎一下。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不管什么情况，那种有一种里面的喜乐是拿不走的，因为基督是全然得胜的，对吧？是全然得胜的。但是我说可怜的地方在于哪里，就是连这样的文章有些人也是律法化讲的，说没有喜乐就没有基督教。弟兄干嘛不喜乐？喜乐，笑一笑给我看啊！不是这样子的，他笑不起来就是因为福音出问题了。你要知道说福音是得胜的，福音是全然得胜，为谁得胜？为我得胜。这个得胜的福音跟我有没有关系啊？有。因为什么有关系？因为我信耶稣，信了耶稣以后，我的信心很小，但是这个小小的信心影不影响这个得胜全然临到我？我再问大家这个问题，我的小小的信心影不影响这个得胜完全临到我？影响不影响？不影响。我们用一些类比的方法让大家明白，但是你不要自己过分类比。我举例子，比如说大家看到我们在这里，这个之所以这么亮，因为我们这里有灯嘛，对不对？这个灯这个电力从哪里过来啊？从发电厂，对不对？然后到这个灯里其实就是一个细细的电线，电线很细，但影不影响这个灯得到电能啊？不影响。当然你过分发挥，有些人那也不行，那电线口径不够的话，比如说这儿如果挂个2000瓦就把线给烧坏了，所以信心还得大，是吧？我说你不要过分类比，你不要过分类比。我想提问大家的意思就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如果讲到信心的容量的话，信心的容量不是信心自身扩大了，而是信心突然明白一个真理，就是我信心再小不影响这个完全得胜的福音完全彰显在我身上，这就是我信心的容量扩大了。你明白吗？不是把自己修炼的说越来越稳了，稳如泰山，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说我知道我信心再小也不影响完全得胜的福音完全彰显在我身上。这就是保罗说的那句话，我们纵然失信，神是信实的，不能背乎他自己。所以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所以我将他交付给我的，或者我交付给他的，必然他交托给他，就他一定保守直到那日。这就是我的信心，你明白吗？这就是我的信心。所以这是我们必须看到，我们讲的说，如果你明白信心，你明白福音是全然得胜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你不要 不会有一个悲观末世论，而是一个乐观的末世论。其次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注意的说，福音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它是得胜的福音。其实耶稣基督福音的得胜对万事万物影响最大，或者说对整个人类历史整个宇宙来讲的话，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福音的得胜。你要深深记得这一点。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常常忘记这一点。我再说，比如说有些基督徒其实对亚当的堕落太看重，而对基督的得胜看得太轻。亚当堕落是不是给我们带来了很深的影响？很深的影响，我们有时候想起来觉得真的很悲凉。我相信亚当当时的悲凉超过我们，因为我们没见过伊甸园，他见过伊甸园多么漂亮。想起上帝给他们祝福，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整个园子整个世界都是你们的，然后上帝把他们赶走了。他知道天起了凉风，他知道地生出了荆棘蒺藜，所以心里很难过。但是我们有些基督徒变成他的焦点放在这里多，但是其实我在问，其实亚当被逐出伊甸园，圣经用了几章记载？弟兄姊妹，圣经上面有几章讲亚当逐出伊甸园这件事情？连前因带后果就一章，就一章，创世第第三章，对不对？讲到魔鬼怎么引诱他们，他们怎么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来宣布拯救，宣布救恩，宣布审判，然后耶和华把他们赶出伊甸园。第四章就到了亚伯和该隐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但是圣经里面讲基督得胜的经文呢，弟兄姊妹太多了，从旧约到新约不断的在讲，连创世纪第三章其实都讲到基督得胜。大家记不记得当上帝宣布对蛇的审判的时候，就讲过说女人的后裔怎么样子啊，要伤你的头，对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说大家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说你去看末世论的时候，你去看这个世界会怎么样终结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已然得救这件事情，是对整个人类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情，大大超过亚当那件事情，大大超过亚当的堕落。你常常能够在人的罪上面，在人的软弱上面，在人的各种各样问题上面看到亚当堕落带来的影响。但是我说这不够，因为这方面你不做基督徒都能看出来，同意不？有个人不是基督徒能不能看出这个世界是罪恶的？你看到这个世界上面有些人，我举例子，这个可能我忘记这个时间了，那个端午节大家记不记得？是不是啊？屈原大家记不记得？屈原就是太难受太悲观了嘛，觉得这个世界一片灰暗，咚一下怎么样子啊，跳江自杀了嘛，是不是？后来就有了端午节嘛。那其实看到这个世界有罪，看到这个世界有很多的问题，这需不需要你做一个基督徒才看得出来啊？不需要。基督徒要看出来的是什么呀？基督徒要看出来是耶稣基督得胜了，这件事情影响太大了，影响到所有的事情。如果基督没有得胜，就像我们刚才讲，就没有末世论；如果基督没有得胜，就没有新天新地，就没有荣美无比，就没有和平，就没有铸剑为犁。什么叫铸剑为犁？大家知不知道圣经上面应许的说，我们现在整个世界经常有征战，对不对？这个铸剑为犁不是只是刀枪这个钢铁没有了，而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争端，人与人之间的争吵会怎么样子啊？全然没有。为什么？因为基督得胜了，他的十字架成就和平。所以我们要真正去看这一点的时候，那么你就知道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对整个人类影响最大。因为他钉十字架我们进入末世，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我们进入末世，而且他还要再来，他来了是为了拯救我们，是为了使我们得荣耀的。所以整个世界，我再问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讲到基督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大，亚当的堕落给世界带来的是黑暗还是光明？黑暗，罪进入到世界，死进入到世界，是吧？对不对？基督呢？基督得胜呢？给世界带来的是什么？黑暗，是不是？啊？基督得胜给世界带来的是什么？弟兄姊妹，光明。亚当把错谬给带进来了，阿们吧。因为魔鬼欺骗他，他接受魔鬼不接受上帝。耶稣基督呢，他带来的是错谬还是真理啊？真理。亚当把这个世界带进来的是死，基督呢生命，而且是信耶稣得什么呀？得永生。 你知道吗？所以你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对比其实太强烈了。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亚当的堕落好像我们在地上遇见的一个小坑洼的水，而基督的得胜如同大山一样，其实是这么强烈对比。所以在罗马书第五章把两个人摆在一起去对比的时候，讲到末后的亚当就是基督，说既然一个人的过犯把死带入到世界，那么岂不要因一个人的得胜、一个人的救赎、一个人的血怎么样子啊，把生命带到这个世界里面来吗？这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就是说真的是你去比的时候，你会发现，我说我们基督徒真正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成为乐观的基督徒。你就是世上的光，你就是世上的盐。不是你不经历艰难，你会经历艰难。我刚才讲我们这段时间就有很多的征战，我个人有很多的压力，但是你从这些事情上面来讲的话，你就知道一件事情，有一种喜乐是压不垮的，是击不碎的。因为基督是全然得胜的。我对这个福音认识越清楚的时候，我说这个是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第三点，我们说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说基督既然完全得胜了，那么基督完全得胜跟我们今天讲的末世论有关系。就是基督完全的得胜，他最终完全的彰显在哪里？最终完全的彰显不是基督的得胜是在十字架上得胜，但是完全的彰显，荣耀的彰显在哪里呢？在新天新地，对了，在天国的完全彰显。你必须看到这一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他在这方面，这就给我们带来一种盼望，你明白吗？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和我刚才讲的终结者啊那些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一想到死后的世界，我想到的是一种更完全、更荣耀、更荣美、更好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基督徒之间相亲相爱好不好？好。但是今生基督徒之间会不会出现嫌隙？会不会出现纷争？会不会？会不会有不理解？会。你有的时候不理解，他不理解你，你不理解他。基督徒之间会不会吵架？会。但是在那里呢？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还会不会？会不会上了天，我们突然发现马丁路德跟奥古斯丁在那吵得不可开交，是吧？两个人，然后加尔文在那劝，别了，你别吧，你们两个别吵，都是神学大宗师，吵什么？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会不会？不会，一点都不会。你明白吗？因为那个好的无比。我讲什么意思？因为这个基督完全得胜的福音，福音是完全得胜的。但是就像我们跟大家举一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这一段时间说纪念这个什么什么这个二战呢之类得胜啊之类这些事情，大家注意一件事情，比如说美国那个时候如果不丢原子弹的话，二战还要打很长时间，把原子弹丢下去了，日本就投降了。原子弹这个东西非常厉害，但是原子弹的那个影响是不是它一爆它影响力就出来了？是不是它爆炸那一瞬间影响力就全部都发出来了？不是，它是一爆炸那瞬间影响力还没发出来，然后那个威力扩大，对不对？扩大，然后整个城市被夷为平地，非常可怕。这个是人发明的武器就带来这样的结果。我们说福音的能力比这个原子弹大，但福音不是摧毁一切的能力。福音是什么？弟兄姊妹，是建造，是把生命，是把光明，是把荣耀带来。但是你不要以为说耶稣基督定是这样，刚才丁子伟答的没有错，耶稣基督的得胜在哪里呢？在十字架上面。但是得胜完全的彰显在哪里呢？完全的彰显在格格他山的十字架还没完全彰显。那个就好像我说原子弹起爆点，你明白吗？砰，那个开始爆了。但是那个爆炸以后它带来的影响不是毁灭性的影响，而是建造性的、光明的、真理的、祝福的，这些影响是逐渐扩大，然后它完全的彰显是在天国，是在新天新地。就是这里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它要向我们第二次显现，这次显现跟罪无关，这次显现乃是完全为了拯救我们，把荣耀的天国带给我们，你知道吗？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说基督的得胜的完全彰显乃是在新天新地里面。所以我们盼望新天新地，主啊，我愿你来。我如果你没有来，我去找你了。真的，是不是啊？我们在地上就几十年的寿命嘛，几十年一过，我们去找主了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去找主，我们可不是凄凄凉凉的。所以我们跟弟兄姊妹，我以前也分享过，我前一段时间有亲人去世，你去殡仪馆，看到有些人哭得可厉害，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个叫做永别。 好，特别我去看那个他这个把那个这个尸体送到那个焚化炉里面，遗体送到焚化炉里面的时候，我看到有些这个他们虽然有他们各自的风俗，有的拿着这个拿着那个迷信的东西，但是哭是真的哭的特别悲伤，就在那里喊啊，就是喊着名字啊，喊着名字啊，说再，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再也见不到了嘛，是不是啊？再也见不到他，当然苦。但我们不是这样子的，你明白吗？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的。我们说，一个基督徒离开这个世界是在主里睡了，然后进到哪里去啊？进到那个荣美无比的世界里面去了。就像我刚才讲的，你如果有一个好朋友，然后跟你讲说，梁弟兄，好，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去瑞士移民的手续全部都办好了，啊，那个人间天堂，接下来我就住在里面了。那你要为他高兴还是？当然说离开了有点依依不舍，但是整体你是为他高兴还是为他忧愁啊？为他高兴。如果他跟你说梁弟兄，啊，没有办法了，是吧？我现在准备去印度，而且呢是去印度讨饭去。这个时候你是什么感受，丁子？你这时候当然哭了，你明白不？你当然你不要去吧，是不是？你不要去，那个地方太苦了，太惨了。你在这儿，我帮你想想办法，是吧？这个才是因为，但是当我们知道说他是去一个好的无比的地方，我有点舍不得你。所以基督徒，我们有弟兄姊妹，如果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当然也会难过，因为有点舍不得他，因为大家他去的那边当然好的不得了，但我们跟他没法交流了，对不对？没法交流了，将来当然还要交流，但是我们总体是高兴的。总体是喜乐的，因为那边是基督荣耀要完全彰显。当然不是说我们今生现在的基督徒，这个现在在天上的圣徒是不是已经看到天国完美的彰显？还没有。什么时候啊？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全都要身体复活，新天新地全然彰显。但现在他们在乐园里，已经比我们现在好的太多了，是吧？已经比我们现在好的太多了。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三点。那第四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什么呢？我们说你去看基督的福音是完全得胜的时候，这个完全得胜的福音不仅要彰显，我们刚才讲说它完全的彰显是在永世的天国，对不对？但是它在今生的世界里面彰显不彰显？在今生彰显不？也彰显。因为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大家记不记得？所以我们来读这节的圣经，大家翻到马太福音最后一章二十八章，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我们就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注意，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怎么样？都赐给耶稣了。所以耶稣基督的得胜，他如果主耶稣说天上的权柄赐给我了，那么地上就没有他福音的彰显。但是他说的是什么？天上地上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福音的得胜不仅是在永恒的天国里面，在这个世界里面他也会彰显。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一定需要去记得这一点。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对永世有盼望，我们今生在这个世界当中生活的时候，我们又不会是觉得这个世界只是灰暗的。这个世界其实有耶稣基督他在其中福音得胜的彰显，你要抓住这一点。就是我们今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你还一定能看见福音的得胜。在哪里看见？弟兄姊妹，其实最明显有一个地方能看见，哪个地方？教会，是吧？教会之外呢？教会之外有没有？有，全部都有。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所以我们说，这是从时间的角度来讲。从时间的角度来讲的话，福音的得胜彰显在永世，但福音的得胜也彰显在今世。在今世之中，我们也要看见福音的得胜。这是我们讲的第四点。那第五点，我们说耶稣基督福音的得胜，他从人群的角度来讲的话，他最主要彰显在哪里呢？我们说彰显在基督徒身上，阿们吧。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基督的教会，基督的教会，基督的教会是福音得胜的一个最主要的彰显的地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因为福音是全然得胜的，那回到我们所讲的这个我们讲的末世论来讲的话，那么这个得胜的福音在教会当中彰显的时候，就是上帝在教会当中，他是拣选强壮的人还是拣选软弱的人？拣选软弱的人，然后呢让强壮的人怎么样子啊？羞愧。 他拣选了世上愚拙的人，让那些有智慧的人怎么样羞愧。是不是我们比这个世界上面人更聪明？不是。如果你更聪明，就不是拣选软弱人，不是拣选愚拙人。我们是比世人愚拙的、笨的。但是主把得胜显在我们身上，不是因为我们变聪明，而是福音有能力。所以福音可以越过我们的软弱，显出得胜。还有一个就是福音可以塑造我们，使我们更新成长，显出得胜。这两种都有。弟兄姊妹，我在讲这两种都有，你不要偏废。怎么不要偏废？有些基督徒总是盼望说，我就是一直软弱，上帝却使用我这个软弱的人，让那些强壮的人羞愧。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上帝让强壮的人羞愧，另外一个方法，使你从软弱变刚强，有没有啊？有。但是你如果说上帝使强壮的人羞愧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让软弱的人成为强壮，羞愧他们，那么你又有点偏废了，对不对？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有些弟兄姊妹他确实软弱，但是上帝还是把得胜赐给。所以这两种都有。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会明白，我们说福音的得胜会彰显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教会里面其实不管什么情况你都是得胜。为什么？你软弱的时候，似乎站不起来的时候，得胜不得胜呢？得胜。上帝怎么得胜？越过你的软弱的得胜。然后你明白了福音，知道福音是得胜的，知道了福音的大能，你说我要站起来行走，这个时候得胜没得胜啊？得胜。其实当然我们更盼望的是前一种还是后一种呢？后一种。我们更盼望是我们越明白福音，越坚定，越晓得，越知道，然后我们越有力量，这个更好，对不对？然后你这样子的话，你更能帮助别人。你就像保罗说的，说我们所受的患难是为了让你们得安慰。我经历过，我知道福音的大能，我信心得到刚强了，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所以你必须看到这一点。这个就是这个得胜的福音彰显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就回到我们讲的末世论来讲的话，既然福音彰显在教会里面，所以教会总是要做世界上面的光，总是要做世界上面的灯，就是我们的末世论总是把盼望带给别人。希望任何一个人来到教会不要黑压压一片，你知道吧？有些教会比世界还压抑，就是我们之前讲的，有些教会真的是这样子的，包括我们自己几年前都是这样，都是整天很紧张，是吧？其实变成要征战啊，要怎么样，然后大家压得很紧，别人觉得你这个基督徒生活我不盼望，我一点也不羡慕，是吧？我只是被你说的地狱给吓住了，我现在真的相信有地狱，所以我吓坏了，我不行，我得信耶稣。但是很纠结，为什么纠结？为什么纠结？因为不信耶稣会下地狱。但是呢，像你们这样信吧，我又心有不甘，因为太苦了，太压抑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明白这个得胜的福音，它从人群的角度来讲的话，先彰显在教会里面。所以我知道福音是得胜的，所以教会总是有喜乐。所以我们基督教就一定在我们的敬拜当中一定有诗歌，你注意，是吧？这个跟佛教一样不一样？跟佛教真的不一样。佛教学我们，你知道佛教他们最高深的是什么表现，你知道吗？最高深的表现是拿着木鱼当当当，就是很单调，很枯燥，是吧？因为他要进到寂灭里面，他才可能进到涅槃里面。但基督教不是这样，基督教就总是要充满了什么赞美，总是要充满了喜乐，总是要充满了感恩，因为福音的得胜显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是那一个完全荣美的天国在地上的大使馆，是吧？就是我们讲的，比如说美国大使馆放在中国，瑞士大使馆放在中国。我们虽然在中国，但是我们去瑞士大使馆的时候，我们就想起来说，假设你是去瑞士大使馆，你去办一个签证，你成为瑞士人了，然后那么你知道，哎呀，很漂亮的瑞士马上就要去了，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那你明白这一点，我们天国与教会也是这样子的，教会彰显这个。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五点。那第六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得胜的福音不单彰显在教会里面，其实也彰显在世界里面。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讲，我们说从时间上面不单彰显在永世，也彰显在今生。我们说从人群范围的角度来讲的话，它不单彰显在教会，也彰显在世界。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天赋世界》，是吧？天赋世界。就从这方面来讲的话， 主耶稣基督讲的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主耶稣基督他的得胜是完全，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个世界是不是上帝终极的旨意？不是。但是基督的得胜要不要影响这个世界？要。你牢牢抓住这点，我再讲一遍，这个世界不是上帝终极的旨意，但是基督的得胜一定要彰显在这个世界里面。所以在这个世界当中的话，我们有些基督徒这个看福音眼光就狭隘，狭隘在哪里？他认为福音的得胜只会彰显在教会或者跟宗教有关。不不不，福音的得胜不单跟基督教有关，福音的得胜甚至会影响到其他的宗教，会影响到整个世界的文化，会影响到方方面面。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有好多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出现的新兴的行业，你一个基督徒来讲的话，它会跟我们基督教福音跟我们的圣经它会有类似但是有似是而非的地方，但是我们却是乐见其成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举一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讲到医生，讲到医生，原来其实世界上面不管哪个中国也好哪里也好，医疗的手段医疗的这个设施各方面其实都是已经尽力，但是也就那个样子。但是后来你会发现，特别到现在，几乎有什么病好多病都可以治，对不对？好多病都可以治，而且包括医生。我再讲一个，在基督教现在有很多基督徒其实过分紧张的一个事情，比如说出现心理医生好不好，出现心理医生好不好呀，心理医生是跟牧师夺饭碗的，梁弟兄，心理医生是不是跟牧师夺饭碗？不是。你搞清楚，就是这些其实都是福音的影响，福音带来的影响让人对人的医治越来越精细，你发现没有？是不是对人越来越尊重？然后包括有一些原来无家可归的人，饿死就饿死，这个狗吃了就狗吃了，就不管了，对不对？但现在就有很多慈善机构去管理，为什么呢？是不是慈善机构都是基督教办的？不是。哎，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哎呀，我们有时候基督徒还着急呢，还要跟人竞争呢。我说你不用，所有这一切的出现，凡是美善的好的，在耶稣基督定十字架之前，在新约时代开始之前，为什么他一直都没出现呢？是因为福音的得胜还没完全彰显出来。然后还有一些东西是最近500年才出现的，是因为宗教改革，因信称义的福音传开了，然后对人的尊重，人人平等。人人平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弟兄姊妹？其实起初初代教会就出现了，但是当教会里面的教皇制这些金字塔结构一出现的时候，就把它给压下去了。但是到马丁路德改革的时候，宗教改革的时候，然后因为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讲的说，人人皆祭司，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其实这是福音带来的。这个观念一出来，现在其实说实话，连最专制的国家，比如说像北朝鲜这样最专制的国家，他也得承认一件事情，承认什么？人人平等。他装也得装作是人人平等。但是我跟大家讲，我说，所以我说这个是不得了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已经习惯了，我说我那时候看电影看得很搞笑，其实如果你真的研究中国历史，那是不可能的，就讲的说这个豪侠呀，武侠，你知道吗？武侠电影那时候看的，然后啪啪啪把坏人打败了，然后救了皇帝，然后皇帝拿一壶酒出来，两个人来喝一口，然后皇帝喝一口，他喝一口，称兄道弟。我跟你讲，这是我们现代人看来没啥，因为我们是现代人的观念。我跟你讲，500年前如果讲中国，中国就不需要500年前，中国200年前有人敢这样子不？谁跟皇帝站在比肩并列站在一起，和皇帝喝一口，你喝一口，喝完了往哪儿去，你知道不？你知道那种喝完了往哪儿去，你知道不？满门抄斩，你明白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你明白不？那个时候等级观念是大家认为等级观念才是合情合理的，就是这个人生来是个贱民，那个人是个大臣，所以中国古代的那个科举制度是非常了不起的，在很多国家都比不了的，你知道，就是他提供了一个途径，是让最穷的人、最底层的人可以通过参加考试，爬到这个官吏阶，这个或者说社会结构的高层去，这是不得了的。欧洲是什么？欧洲是贵族制度，对不对？你生来是贵族，就一直是贵族，一直是贵族，子子孙孙都是贵族，是吧？就是这样子的。然后这种等级观念，他们认为是合情合理，就是应该有等级的，是吧？就是这样子的。这个中国的三纲五常不就是这样子吗？是吧？夫为七纲，啥意思啊？就是做老婆的就是得受丈夫管， 丈夫打你，你也得笑着打。所以我看了那个之前看了有这个，现在不是有那些中国传统教育那些也搞得很厉害，有点类似学我们也是学基督教那样子搞培训啊，怎么样子的？我那时候看了一个文章讲的，吓我一跳。怎么讲呢？说一个老婆怀孕了，她丈夫出轨了，你说这个妻子痛苦不痛苦？太痛苦了。这个是她该得安慰还是该受责罚？她该得安慰，对不对？她该得安慰。结果那些女德班培训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个孕妇痛哭悔改。悔改啥呢？说经过传统文化的熏陶啊，我这打死也不跟她离婚了，我这丈夫再乱来我也要顺服她。哇，可怕不可怕？这个就是等级制度带来的，我们不是这样子。所以福音它带来的影响是什么？福音带来的影响这个大的不得了。这些有些东西它已经不是以福音的面目出现，却是被基督所掌管的。因为基督是得了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怎么样都赐给耶稣基督了，你明白吗？所以世界也受基督很大的影响。我再问一件事情，刚才问过大家，我再问，基督做王是把光带来呢，还是把黑暗带来？基督做王是把恩典带来了，还是把责罚带来？恩典。所以你注意，所以福音这个得胜的福音发生以后，对世界的影响大得不得了。这个世界普遍恩典的光都增加了，是不是？你看到基督来了以后，特别是宗教改革以后，是不是科技科学技术是不是有个大发展？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是不是因为人聪明了？是不是积累？其实上帝很奇妙，真的上帝很奇妙。上帝是经常让我们对比的，中国人聪明不？弟兄姊妹，聪明不？超级聪明，中国人太聪明了，真的，你有一个缝他就能钻进去赚钱，是吧？政策上面只要有一个漏洞，他就能抓来发大财，阿们吧？就聪明到这个地步。但是你看中国什么四大发明是我们搞的，但是为什么后来现代科学技术中国一样都没有啊？这就是上帝拿来对比的，你明白吗？为什么欧洲是这样的？因为福音给人心带来的自由，对人的影响大的不得了，对普遍恩典之下的文化，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大的不得了。这是福音的能力。所以我们说，我们讲这些是什么意思？就是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到这些。所以我在讲，你知道福音不单是彰显在勇士，也彰显在今生。福音不单彰显在教会，也彰显在世界。所以你去看，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有一个乐观的末世论。为什么是乐观的末世论呢？就是在这一点了，就是说其实弟兄姊妹，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已经得胜了，这个世界里面还有没有罪？有。但这个世界其实它会不会变好？会不会变得有些方面更光明更美好？会。这就是我们的乐观。我们的乐观不仅仅是盼望说将来新天新地美得无比，而且我们还相信在这个世界当中有奇妙的事情，耶稣基督的光。但是这个世界可能不可能变成天堂？不可能，不可能。所以我们讲这些的时候，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去清楚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样子你真正明白福音是全然得胜的时候，好，那么你对这个世界福音在这个世界里面也要彰显的时候，有些事情你就开始理清了。怎么理清？我再跟大家讲，理清什么事情？第一，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就知道说这个世界为什么会进步，这个世界为什么会进步，会越来越文明，会尊重人。像我们刚才讲，包括人权，包括对人的尊重，包括医疗，包括技术方面的发展，因为什么的缘故？弟兄姊妹，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是最深刻的内核所产生的。但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但第二，你也必须知道一件事情，这个世界上面为什么有战争、饥荒、地震、瘟疫呢？为什么？因为有罪。还有呢，上帝的旨意是不是要把这个世界改造成为新天新地？不是。所以你要知道这一点。说所以这个世界很奇妙的一个事情，我们好多基督徒理不清。我说我要帮助大家今天讲这些时候理清。一，你看到这个，有些基督徒他是持一个悲观末世论，悲观末世论他就认为说这个世界应该一直堕落，一直衰落下去。结果他看没有，这个世界还很发展，他不知道出了啥事了。因为他认为这个世界如果败落下去，耶稣来的时候就近了，结果世界发展。但是有些人又走到另外一边去了，走到另外一边他怎么说？他认为说既然基督的福音全然得胜了，而且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个世界为什么不变得越来越美好，最后甚至全然光明呢？可能不可能呢？不可能。为什么呢？这就是我们讲的说，你要知道说 这个世界它会有进步，因为这是天父世界，是上帝所掌管的，上帝是至终的掌管者，是上帝。基督的福音已经得胜了，所以基督的光不单照在教会里面，灯要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基督徒教会就是这世界上面的光，是世界上面的灯，所以这个世界一定会得益处的。基督的福音虽然这个世界不接受福音，但是却要受福音的益处，所以它会有进步。但另外一方面你要知道说，这个世界是不是抵挡福音的，它是抵挡福音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知道说这个世界是抵挡福音的，所以福音的得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基督的福音和这个世界之间它有一个对敌的关系，阿们吧，它有一个对敌的关系。所以这边得胜了，这边要怎么样子，两边是对敌的关系，这边得胜，那这边大卫家和扫罗家两家征战，大卫家兴盛，扫罗家的结果是什么？衰微，你明白吗？所以这个世界一定有地震，一定有饥荒，一定有战争，一定有瘟疫，因为这个世界是抵挡基督，拒绝基督的。但是这个世界又一定有进步，是因为基督恩惠的福音，因为基督的怜悯的心肠，因为上帝怜悯的心肠，让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神的日头不单照好人，也照什么？也照歹人。这就是我们，你真正这样去看的时候，你就理解了这个世界，你就不会有错误的那种预期，又不会有很多的困惑，你明白吗？所以这个世界当你看到败坏，看到各种各样问题的时候，你就记得一件事情，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他拒绝福音，因为他抵挡上帝，所以他是福音的仇敌。福音得胜了，他当然衰微了，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这个世界又进步呢？因为福音得胜的光还照，连他都照到，所以他就会有进步。但是上帝终极的旨意不在这里，上帝终极的旨意是新天新地，我们盼望有义居在其中，所以主啊，我愿你来，你明白吗？所以包括上帝把教会放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的时候，一方面教会做世界的光，把光带给世界。教会什么时候做世界的光？我再问弟兄姊妹，是不是只要是教会就是世界的光？我讲地方教会啊，是不是只要是教会就是地方这个世界的光？不是。什么样的教会是世界的光？有福音的教会。我讲的一点都不夸张，我说我们有些时候基督教其实自己护短护得太厉害，你要为基督辩护绝对不会错，但是你为教会辩护你要小心。教会，欧洲教会一千年的黑暗史，中世纪的一千年的黑暗跟教会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是不是教会压制了世界？教会那个时候给世界带来的是好影响还是坏影响？坏影响，你承认就好了。所以有些基督徒千变万变要辩论说中世纪其实也很好的，好什么呀？中世纪的欧洲比起中国来讲的话大大落后，我跟你讲不是落后一点半点。所以马可波罗来中国那个时候，其实马可波罗来中国的时候，从版图上来讲的话，蒙古帝国是版图最大的，对不对？但是就中国文明，就中国文化表现来讲的话，在蒙古统治之下的中国和在唐宋时候的中国那个繁华相比，哪个更好你知道吗？唐宋时候更好，但是他在蒙古治下的中国，他来了一看以后，他都目眩神迷，他说太漂亮太好了，赞叹万分他止不住的说好，比我们欧洲好太多了，说的所以那些欧洲人都盼望说要来东方淘金。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教会没有福音，教会那时候只有压制，教皇跟欧洲的皇帝争权夺势，不讲福音，讲行为，讲律法，所以他就不是光。但是当教会讲福音的时候，他这个光就到世界里面去。所以上帝是借着这样子，同时我们说上帝让这个世界他又领受了耶稣基督得胜的福音对这个世界的益处，同时这个世界又是抵挡福音的，所以他就必然有败落。那么这个世界对福音如此抵挡的时候，上帝把教会放在世界里面，一方面把光带来，另外一方面上帝也让我们认识福音的得胜。怎么认识福音得胜？就是我们以前发过那个灵修信息，我们说大海中的火焰，大家还记不记得？教会在这个世界当中存在，就真的好像大海里面在燃烧的火一样。如果你去到大海里面，看到一个火一直在那里烧，你会很惊讶，对不对？旁边全部都是水，怎么火在那烧呢？是吧？教会就是这样，因为福音是得胜的，不是我们自己聪明。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真正去明白，真正去知道这些的时候，这时候你就看得太清楚了，这是天父世界，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这个世界是不是最终上帝要满意的世界？不是。这个世界是不是抵挡福音的世界？是。所以世界为什么有战争饥荒？ 因为这个世界抵挡福音。谁是和平之君？耶稣基督。但是他抵挡和平之君，所以这个世界有没有可能达成有一天，突然有一天这个世界哪怕有一个小时完全没有战争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没有可能。太明显的事实了，弟兄姊妹。我说的我还不讲人吵架，我就讲说真刀真枪的这种对打，有没有一个小时这个世界可以做到？没有的。没有。好像有事，这个联合国是不是定的有什么世界和平日，是不是有没有？其实如果定了这样的日子有用没用？其实这那天能不能保证完全没有争斗？保证不了，完全保证不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拒绝福音。你这样子就清楚看见，这是我们讲的说从福音看末世论第一点，就是你看到福音是什么样，福音是得胜的。所以这个得胜的福音彰显在教会，也彰显在世界。这个得胜的福音彰显在勇士，也彰显在今生。这个得胜的福音就带来一个极其乐观的末世论。我是乐观的，我知道这个世界会结束，但是我非常的喜乐，我盼望新天新地来。我在今生，所以那个新天新地美得无比，但是因为今生在这个世界当中，耶稣基督福音的光都要彰显，所以我怕不怕呢？我担心不担心呢？所以你我再讲，我再稍微讲多一点点。有些基督徒以为基督的得胜仅限于教会，所以他就拼命要往教会里逃。他对在世界上面做工，在世界上面做光做盐是没信心的，你知道吗？所以，虽然这份工作年薪百万，但是是在黑暗的世界里面，非常危险的，你知道吗？像在黑暗里面捞金一样，搞不好哪天把我就给捞下去了。所以最好干个三年五年的，咱别干了，去教会吧，哈，是吧？我到时候找一个教会跟教，或者我们教会讲一下，梁弟兄这个。我们家现在基本衣食无忧了，我来教会工作吧，啊，这个进到光里面去，用不用啊？不用，你明白吗？因为全地都是主掌管，全地都基督得胜，而且我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光，我走到哪里，哪里福音的光就彰显，所以我就不怕了。所以你就明白，我们说宗教改革之前真的是这样子的，宗教改革之前到现在为止，有些宗教徒还是这样子，就是天天想往教堂里跑，天天想往教会去跑。宗教改革就做了一个重大改革，比我们还厉害，你知道吗？我们周间还有一次聚会，当然我们周间聚会和宗教改革还是差不多的。他们是什么呢？只有主日的时候教堂开门，其他时候教堂关门，不许来。为什么不许来啊？不是冷冰冰，而是说你明白了福音，全地都是耶和华的，都是给你们的。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你们白白舍了，岂不也将万有和他一同白白赐给你们？你们出去得地去吧，你们出去得恩典去吧，去吧去吧，别整天钻在教会里面哼哼哼哼祷告出很大问题来，是不是？不要搞这些，就是这样的。我们也一样，但是他们人家主日，所以我们也不要说那梁弟兄周四咱取消吧，不用。我们不用取消，为什么？因为人家的主日，他们那时候主日是上午、下午，甚至晚上一整天。我们主日就只有一个上午，对不对？所以我们周间有一次可以调剂一下。但我们从这方面，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我们不会再加增了。我们不可以，因为一加就变成宗教化，你明白了？因为全地都是耶和华的，你在其中欢喜快乐就好了，你明白吗？因为福音是得胜的，你不要怕。你说不是梁立雄，我工作上面我老板，你不知道我老板多苛刻，是你老板可苛刻了，但苛不过耶稣，你知道吧？他再苛刻，耶稣要给你的苛不走，你知道不？是不是？而且特别有的时候老主用你老板也好，同事也好，客户也好，其实是雕琢你，就像我们之前讲的，雕琢你，让你可以领受更丰盛的恩典，这就是主的美意，一定是如此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从中得益处，你信不？关键是信不？我们有些基督徒是背下来了，但是不信，是不是啊？背下来了，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从中得益处，是吧？但是就是不相信这句话是给我写的，因为有些人错解这些经文，所以人的思想是很厉害的。他错误理解这些经文的时候，他对这个话的应用就是，他说：“你看，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梁弟兄，爱上帝这方面我一直亏欠呢。所以这些经文是在我身上不适用啊，所以我看到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很聪明，稍微改了一下。我们说，当然我不是鼓励大家可以篡改圣经，不是这个意思。他说神爱的人， 爱神的人其实就是神爱的人，就是信耶稣的人，阿们吧，阿们。所以万事互相效力，所以你还要结合后面保罗讲的，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你们白白舍了，岂不也将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你们吗？这是得胜的，你明白？你知道福音是得胜的，你就可以站稳。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要讲完全的福音，完全的福音和末世论之间的关系。耶稣基督的救赎完全不完全？完全，担当我们所有的罪不？担当我们所有的罪。耶稣基督是不是把他所有的义都赐给信他的人？是。所以这个完全的福音在末世论上的影响，我们说首先对我们个人的一个第一个影响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知道天主教的炼狱说一定不成立，我们死了以后还要不要下炼狱？如果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赎不完全，炼狱就是合情合理的，同意吧？天主教发明炼狱可不是突然一拍脑袋拍出一个炼狱来，它是有一套逻辑推出来的。因为天主教的福音观是不完全的福音观，天主教在得救上面是神人合作，你知道耶稣伸手我也伸手，耶稣出 99% 我出 1%， 我哪怕出 1% 我也得出啊， 1% 我今生没出够，你明白吧？大家要合作开公司，我就举这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大家要合作开公司，说这个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好，然后大家合股说好了，他出70万你出30万，结果30万你现在只凑到20万，那10万你要不要出出来？要出，怎么出呢？就大家就得谈条件了，对不对？说你是占70%股份，我占30%股份，但是我现在只能拿出20万来，那10万怎么办？那10万用我们以后公司赚钱我的薪水来补，好不好？好好好，行。这就叫做不完全的救赎，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不完全的福音就是天主教的观点，就是耶稣救你，但是呢你必须信，你必须忏悔，你必须守弥撒，你必须做什么，做这个做那个，然后有一个危险在哪里？今生没做完，今生没做完，这合资公司的事这不行啊，所以怎么办呢？咱到炼狱里再炼炼去。基督教为什么没有炼狱你知道吗？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完美的完全，他死在十字架上面担当我一切的罪，约翰一书讲得太清楚，我们若认自己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洗净我们某些，还是什么呀？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赦免我们所有的过犯，这是圣经上面反复强调，耶稣基督的义归算全部归算给我，好了，所以没有炼狱，这是第一个。所以我们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这些基督徒你明白，因为基督的救赎是完全了，所以我们一离开这个世界一定进到乐园里。天主，我再讲哈，所以有类似天主教信仰的人，我们之前我跟沙龙女我们交通的时候，某某著名长老啊，我不讲名字了，某某著名长老会怕死，你知道他为什么怕死？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讲的，只要一个人的救恩论是接近天主教的，他就怕死。为什么呢？因为天主教的救恩论就是说你死了以后往哪去，弟兄姊妹？往炼狱，炼狱舒服不？啊，炼狱舒服不？不舒服。所以天主教徒临死的时候都很害怕的，我跟你讲，所以天主教徒是真的拉着自己的亲人，你一定要给我买赎罪券呐，你知道吗？我在里面练500年是多苦的事情，你就花一点钱给教皇买了赎罪券，我在里面我省多少心呐，你知道不？所以他就一定要买赎罪券的，因为他想起来那么可怕的炼狱能够用钱来弥补，太合算了吧。你明白？我举例子，真的，如果假设真的你能用钱减少你的痛苦，合算不合算啊？合算啊！他想想说，别说花一点钱了，把我们家全家的地都卖了，都合算，只要能减少我500年的痛苦啊，500年呐、啊，甚至可能1000年呐、啊，哇，太可怕了，是不是啊？所以最好你们倾家荡产给我买赎罪券，所以天主教赎罪券就发大财了，你知道吧？因为人一想到炼狱都吓死了。同样道理，我说有些人基督教里面，当然他从理论上面他不接受天主教的炼狱说，但是只要他对福音认识是不完全的，他就有这种恐慌。怎么恐慌呢？一种恐慌他会恐慌到今生，他会认为说，比如说像我们之前讲的说，有些基督徒害怕上帝会惩罚他，所以他又没有炼狱说，他就会认为上帝的惩罚就在今生，所以他很紧张， 不知道啥时候上帝一个雷劈过来，是吧？不一定是天上的闪电，你知道吧？突然重大的灾祸临到我，因为上帝还要惩罚我，是吧？就是这样子的。天主教把那个惩罚放到炼狱里面去，但是有些基督徒对完全得胜的福音没有正确认识的时候，他就会认为上帝的惩罚会落在今生，所以他遇见啊来了，你看来了来了来了，家里面出啥事了或者生病了，来了来了，上帝的手，我知道这是耶和华的手，他压得我慎重，是吧？其实根本不是，我跟你讲，有的时候是魔鬼的手，你完全认错了，上帝不是这样子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你一切的罪，洗净你一切的不义，上帝不是这样子的。你不要用那种思路去看上帝，你这样去看上帝只会中了魔鬼的诡计，上帝不是这样。所以当我们正确认识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这是第一个，就是你知道说没有炼狱，基督徒只要信了耶稣，一离开这个世界就进到哪里去，进的乐园里面去。所以上帝智慧的安排，特别安排了一个强盗，是罪大恶极的，一死去了哪里去了，去的乐园。还有一个强盗一死下了地狱，就是主耶稣就定时下说，一个悔改了，一个没悔改，对不对？所以那个悔改的强盗，主耶稣没跟他说你去炼狱炼，而是说今日，特别强调今日你就要与我同在乐园里了，从今天就开始，没有炼狱，没有什么，因为你信了我。所以基督徒有一个极大的安慰，当我们知道说福音是完全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基督徒就不怕死。所以罗马帝国那时候逼迫基督教，在初期教会初期的时候逼迫的很厉害，他们非常非常不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徒不怕死，不怕死。宗教改革的时候基督徒不怕死是天主教徒也不能明白的，把他们捆在火刑柱上烧死，用各种各样酷刑整死他们，他们没有惧怕，然后用链子拴着他们。我们看那个殉道史就讲了，用铁链拴着他，然后他拿着铁链，那个殉道史可不是只是给自己像阿 Q 精神自我安慰，他说这是我和基督结婚的，这个你们有没有见过那个红绳，是不是？有的地方的这个结婚的时候这个习俗是这样子的，一个红绸带是吧，中间一个大红花，然后新郎拿一头，新娘拿一头，他拉着那个铁链，他说那头在主耶稣手里呢，现在我跟耶稣，我就要见我的良人了，我就见我的主了，好的无比。所以你们砍我的头，我哪会恨你们呢？你们烧死我，哪会恨你们呢？是吧？因为我见我的主了，我最爱我的主，然后又是爱我最深的主，我马上见他，是吧？可天主教的观念是什么？天主教就不理解，因为天主教，你们这些异端，你很有可能下地狱的呀！就算你不下地狱，你得下炼狱去炼。你还高兴呢，我们没人给你买赎罪券，他们是这种观点，你知道吗？你们反对赎罪券，所以没人给你买，你不知道在炼狱里面苦多长时间，还怕没？结果基督徒不怕。为什么不怕？因为我心中有完全的福音，我才不怕那些要挟，我才不怕这些咒诅，我才不怕这些恐吓。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说当我们知道福音是完全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末世论又影响到我们今生的成圣追求。什么意思呢？既然基督的福音是完全的，基督为我们赢得的天国是完全的，我们今生的受苦是为了什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今生的受苦是为了我们将来在永世之中在上帝面前更美好的生活。就是我跟大家举例子，我说我看我儿子吃饭的时候他学用筷子，就是这样，他小孩子用筷子到现在也没有我们大人用的灵活，但是他用筷子的时候有时候还生气，你知道吧？因为他夹一个花生豆，咦，爸爸你看，然后刚想放嘴里当掉了，然后所以他就很生气，他再夹又掉了，他就有时候还发脾气呢。我们说我们基督徒今生的受苦很多时候也是这样，但是练练练熟了长大以后呢，像我们现在我们会不会那样子？我们基本上甚至有时候你看看也不看，夹着菜一边说着话就吃了，因为怎么样，熟练了。我们今生的艰难遇见的苦难是为永世做准备，仅此而已，而且很短暂，是吧？今生几十年，就算你长寿的像摩西一样能活到120岁，比起永生来讲长还是短呢？短，真的像白马过隙一样唰就过去了，一转眼就过去了，对不对？所以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包括我们对一些基督徒，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基督徒今生，比如说他被错误的神学观点所捆绑，甚至有些基督徒受苦害， 他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会不会有很大的遗憾？如果对这种基督徒，我们会不会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没有遗憾了？为什么？因为他尽到完全力了。你就明白大卫在他儿子那个跟拔示巴生的第一个儿子没死之前，他苦苦的进食祷告，然后一听说这个孩子死了，大卫马上洗脸梳头吃饭，是吧？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这个孩子进到完全里去了，比我还好呢。所以大卫说他不能来我这儿，我要去他那儿，所以我要吃饭，就是这样子。那为什么之前求啊？因为我爱这个孩子，我希望可以跟他生活多一段时间。既然耶和华的美意不是这样子把他取走了，那我也感恩，我也接受，我不是被迫接受，你明白吗？我再举回我刚才我说的，在这个殡仪馆看到殡仪馆那些没有福音的人，他们是被迫接受这个事实，就说这个人离开我们了，死了。但基督徒不是被迫的，我们知道说上帝的意思是好的，是吧？他去到很美好的地方去，所以好了，我就感恩的接受，是不是？所以这样子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所以我们的末世论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带来一个我们对今生的苦难有个正确的看见，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说你去看完全的福音的时候，还会带来一个很好的结果，就是有些我再讲，有些基督徒的错误就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什么错误呢？你注意，有不少基督徒现在还在盼望说耶路撒冷那个金顶清真寺，在圣殿山上的金顶清真寺被地震震倒再建圣殿。其实我们基督徒该不该盼望这件事情？不该。你知道圣殿指向的是谁？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已经来了，还有没有需要再建圣殿？有些基督徒还真的跟着犹太人一起哭，我说那些基督徒福音肯定是乱七八糟乱掉了。你知道犹太人因为他们想建圣殿，因为他们有一个观念是旧约的观念，旧约的观念是要求献祭，特别以色列人有了圣殿以后，献祭在哪里献？而且献大祭一定在哪里献？就是你平时在各城各家可以献一般的祭，可以做一般的这些，但是逾越节啊等等之类，他们要去圣殿。所以犹太人一直哭，一直难过。犹太人现在还有个哭墙，对不对？在耶路撒冷有个哭墙，所以有些犹太教徒还去那儿哭，想起来大卫王啊，哭啊哭。哎，我们基督徒要不要哭这个？为什么不要哭？我们基督徒心冷呗，是不是这样子啊？不，因为圣殿所指向的基督，他成就的福音已经完成了，所以这个圣殿没用了。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这样子。有些基督徒跟你宣扬的说，我们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我们要祷告主，然后以色列要在圣殿山上面把圣殿再重新建起来，你要不要参与这些事？理都不要理。我跟你讲，这是糊涂的基督徒做的。我们真正去明白福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晓得了，说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的，旧皮囊不能装新酒，你明白吗？旧约不能把新约装进去，律法不能把福音装进去，圣殿不能把基督代替了，基督把圣殿代替了，你明白吧？所以基督已经来了，基督已经复活了，基督还要再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好多这一类的错误就抓不住你。我就说有些异端，有些把一些基督徒骗了，就是用这些错误的东西。你如果福音认识很清楚，他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有些人比如说东方闪电讲启示录里面小书卷，我们明白了，你们明白不啊？你们来跟我听一听，讲一讲。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是从圣经论的角度胜过他的，不是说这样不好，当然好。圣经论怎么胜过他？说圣经上面启示已经完全了，阿们吧。所以你说你又得到了小书卷肯定是错的，因为圣经上面说不可加添不可删减，所以你不可能明白小书卷，你肯定是讲假话。这是从圣经论。我说还有一个，从福音你去明白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其实我们对小书卷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不感兴趣。为什么不感兴趣？因为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显明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而显明的事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真理，最重要的书卷是什么？弟兄姊妹，圣经里面的什么呀？福音，因信称义的福音。我有了，我不用你再用什么小书卷想来逗引我都没用，你知道吧？就我讲的，再举一个小孩子的例子，小孩子已经知道说这个玩具是特别好玩的，特别有意思的，你这个时候再拿其他玩具来逗引我，能不能让我放手？不能，你骗不了我，因为我得到最好的了。 我已经得到完美的福音，完全的福音，你还骗我有什么用呢？你就骗不了我，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第四点，我们说，因为福音是完全的，所以基督徒一定有身体的复活，一定有身体的复活。福音是完全，耶稣基督救我们是救全人还是救半个人？全人。人和天使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说，人是有身体有灵魂，所以我们一定有复活。而且因为福音是完全的，所以我们复活以后那个身体可能不可能还是一个软弱的身体呢？不可能，一定是荣耀的身体，一定是美的不得了的。所以我说那个时候姊妹个个都漂亮，弟兄个个都英俊，一定是这样子的，美的无比，因为福音是完全的，你明白？但是如果按照那种错误的福音观，错误的救恩观，以为说神人合作，这个时候就差别就出来了。因为你合作的好，复活以后一个漂亮的身体，他合作的不好，复活以后脸上有疤，是不是这样子？对不对？会不会这样子？不会，因为福音完全是基督做成的。你明白这点的时候，这样子的话，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是保罗讲的，我们盼望身体复活。你真正明白这点，所以我说有些弟兄姊妹很可怜。我不是说基督徒生病了不应该求医治，可以让上帝来医治，但是有些基督徒对这个身体太看重，其实这个身体不是能够承受天国荣耀的身体，阿们吧。你这个身体，我说一个不好听的话，其实像保罗说的，我愿意脱去这个，如果这个身体不死的话，其实是一件喜剧还是一个悲剧啊？如果这个身体不死的话，是喜剧还是悲剧？悲剧，因为你不脱去这个就穿不上那个，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对这个身体会衰残，我还是存着感恩的。我不是说今生希望自己生病，我不希望，我能够更好的服侍主，但是我很希望到了时候脱去这个身体，因为还要穿上那个更好的。所以我对疾病，我对今生的艰难软弱，我就能够有一个合宜的态度去看待它。这是我们讲的第四点。那么第五点，我们说，那就是既然福音是完全的，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信了耶稣却和天国无份，却和永生无份的，和新天新地无份，有没有可能？没有。我太软弱了，我今生做了很多坏事，影不影响我进天国？影不影响我得永生？影不影响我将来住在新天新地？所以有些人千方百计要把行为主义、功劳主义掺进去，所以有些人说，对，是有些人呢、啊，我跟你讲哈、啊，他们就发现有些很古怪的解经就出来了。有神的国，圣经上有没有？有。天国有没有？他说神的国、天国、乐园有没有？有。他就开始分了，你知道吧？说有乐园是在外围的呀，天国是一层啊，神的国是一层啊，怎么怎么样子？说如果今生好好干啊，住在最中心，不好好干住在外围，最糟糕的住在最外围，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是福音还是行为功劳啊？这就行为功劳了，你搞清楚，没这回事。每一个基督徒上天上会不会说，哎呀，今生你看人家马丁路德他们多努力啊，当然见耶稣了，我不行，我今生太软弱了，这个到天上以后我要见耶稣得让马丁路德通报一下，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不会。我们每一个人不会失落，每一个人是完全，天国荣美无比，我们这些住在天国里的人也一定荣美无比，有复活的身体，有纯洁的灵魂，有全然得胜的生命在那里。所以我们说你要看末世论，我们今天只是讲这些，我们说希望不是说你不要把你的属灵的这个生命的成长全部只放在星期天，而是你平时去思考。但我也反对那种天天聚会天天祷啊，这个要这像天主教那样的，我也反对。你去思考，你去明白，我们今天讲的末世论希望说给大家一个开启，让你明白福音和末世论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爱我们的上帝，你是连续我们的主，你救赎了我们，使我们不是为这个世界而生活，而是我们为天国、为永恒的在新天新地里的喜乐而预备自己。 主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去领受末世论的时候，不是离开福音，而是从福音去明白末世论，使你的百姓真正知道这些，真正明白这些，使我们知道福音已经得胜，所以我们有一个喜乐乐观的末世论，但是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世界，而在新天新地。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晓得福音乃是完全的，所以凡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必进天国，信耶稣必有复活，信耶稣必得荣耀。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知道这些的时候，使我们的心灵就越来越自由，越来越欢喜，我们就善用我们今生的资源，善用我们今生的时间，来去传福音，来去活在主你恩典里面，预备自己可以住在永永远远的荣耀里。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